曹孟德宴长江，横槊作歌。他自比周公，求贤若渴，酒后做了这么一首短歌行。曹操有点喝醉了，他刚做完这短歌行啊，忽然由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，朝他一拱手，哎呀，丞相，两军对垒之际，丞相为什么出此不吉之语呢？你这话说的不好，就是太不吉利了。嗯，曹操一愣，他左手一捻胡须，右手提着这金鼎槊看了一看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话不吉利？哪句话不吉利了？说着曹操上下打量，这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当头给我一棒？是谁呢？这位是扬州刺史，姓刘，名父，字元颖。这个人很有才啊，他创立周制，屯田兴学，治教聚陶民，跟随曹操多年，可以说是功绩卓著。这个屯田呢，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展农业，兴学就是普及教育，治教呢就是教导百姓懂礼守法，聚陶民呢，他就是把那些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，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，发展生产。刘父呢，在这些个文臣武将之中啊，是一个很受敬佩的人，因为他才华出众。今儿这位刘刺史也有点喝多了，他觉着今儿晚上挺随便，哎，丞相挺高兴，跟大家坐在一块推杯换盏的，无话不说呗，说对说错的丞相能有个原谅。再说呢，他听曹操刚才啊那短歌行里头有几句话呀特别刺耳，所以他过来了。曹操就问他了，呵呵，元颖，我哪几句话说的不吉利呀？哎呀，丞相，比如您说的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，这话不好，因为咱马上就要和江东的周郎开仗，怎么能说无家可归呢？啊！曹操一听，腾，这火就上来了，你这个徒有虚名的文人，你跟我瞎说些什么呀？我的短歌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就记住这么几句啊，老夫我效仿周公，求贤若渴，天下归心，霸业可成啊，我是为了这个，你根本就没听懂，居然敢拜老夫失信。说着曹操一抬手，就给刘父来了一槊。这位刘刺史啊，精神上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还笑呵呵的在曹操跟前这站着说呢，对不对？丞相，你看咱们研究问题嘛，是不是？您这诗做的好坏，那么他得有个评论呢，我来给您评评，评的不对呢，哎，您再说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啊，他既没有躲闪，也没有准备。哎，这刘父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刚说丞相，别开这玩笑啊！咱们这是谈的，谈什么呀？分心一槊，就把这位刘父刘元颖刺死在了船头。哇！这船上的文武全吓坏。你说这多败兴啊，这丞相这怎么了？这是哦，丞相醉了，也不知道是谁 给曹操这么个台阶儿，其实他哪儿醉了？他心里头清醒着的呢。曹操现在是骄营自负，营者满也，那杯子里头盛东西都盛不下了，油里边都淌出来了。他骄横无比，翻脸无情，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多这样。你看你跟他同患难行，同富贵的时候啊，他就要收拾你了。曹操自从远征乌桓平定北方之后，他是日益骄横。现在的曹操不是打官渡之战那时候那曹操了，自己带着六七万人打人家袁绍近百万人马，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忽然间许攸来了，他是倒履相迎，鞋都穿不上就往外跑啊。那时候对贤人名士，呵，那是多么尊重啊。现在的曹操不是那时候啦，如今是多大气派哟，整个的北方都是他的，他要再把江东打平之后，他就一统华夷了。所以今儿他正在兴起之际，刘复敢站在广听大众之前说他话说的不吉利，把曹操气坏了，所以一说就被这位刘元颖给刺死了，一点他都不喜才了。当血光崩现的时候，他一看刘复死在了他的脚下，曹操也打了个冷战呢。他的酒醒了有一半，别看他今儿喝多了，他那心里头明白着的呢。那么人群中有人说话说，坏了，丞相醉了。哎呦，曹操一听，这是个难得的台阶啊，我就借着在台阶下去吧，不然是打伤文武之心呢。想到这儿，当啷啷，他把槊往船头上这么一扔，参悟了，舌头也短了，真像醉了的样子，快快把丞相扶回宝帐。这顿酒是不欢而散。曹操在大帐中折腾了半宿，他也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。第二天天刚一亮，他就把程昱、荀攸给找来了，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昨儿我喝多了，抬手一槊刺死了刘元颖，我这太对不起他了。哎呀，这个酒真耽误事，看来今后我必须戒酒。哦，他要戒酒了。不过就这么一说呗，这也是曹操惯于采用的一个手段。可是他手下这些谋士呢，还真信，说不要紧，丞相您不用难过，您就把刘复的儿子叫来，重赏他些钱，然后呢您厚葬刘父也就得了。哎，只好如此吧。程先生，你把刘熙给我找来。刘熙是谁？就是刘父他儿子。刘熙一进大帐，双膝跪倒，别看曹操把他父亲杀死了，哎，见着曹操还得下跪。哎，就是那年月嘛，曹操亲手把刘熙搀起来了，是手抚其背，婉言安慰啊，现在我是悔之不及啊，我要以三公厚礼重葬你父，望孩子你不要记恨再怀，就是你别恨我。刘熙一听，天胆呐、是因为我父亲喝醉了，光听大众面前冲撞丞相，虽死无怨。那死啊，应该啊，还得给他道谢。曹操重赏刘熙，然后调拨五百军校护送刘父刘元颖的灵柩回了故土原籍了。哪儿啊？沛国。感情这刘父啊还是曹操的老乡。曹操把刘父的灵柩送走之后，又毛介、于禁求见。让他们进来。 两个将军进来见曹操插手施礼，回禀丞相，现在大小战船俱已搭配连锁停当，旌旗战具是一一齐备，敬请丞相是传令调遣，刻日进兵啊。说一切都安排完了，您就下令什么时候打吧。待老夫亲自一观。有两个都督陪着，陪着曹操走出中军帐，登上了帅船。曹操举目这么一看，啊，不由得暗竖大指，毛玠、于禁，谁说不会调遣水军呢？好漂亮的一座五方大阵，曹营的战船呢，几乎把长江的江面都给铺满了。大船是十只一排，用那铁链子连着；小船是数十只一对，也拿铁链子全连一块了。上边啊铺着那又宽又厚的木板子，随着潮起潮落，任你是波浪拍天呐。这所有的战船都那么稳稳当当、平平整整的，再也不那么晃荡了。曹军站在上边，眼也不花了，是腿也不软了。呵，一个个是跳跃、翻扑、窜、纵、滚、冲啊！这回甭说人有进退余地，就是战马也能在上头跑他几个回合。曹家军校这回可有用武之地喽。怎么叫五方大阵？分东西南北中啊，就是东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，南方丙丁火，北方壬癸水，中央戊己土，旗分五色。东边的旗子是青的，东方甲乙木；西边的旗子是白的，西方庚辛金呐；南边的旗子是红的，南方丙丁火；北边的旗子是黑的，北方壬癸水；中间旗子是黄的，中央戊己土，那就是指挥旗呀。船上的军校队列整齐，是军容肃穆。再看那三挺刀、砍山刀、锯齿刀、鬼头刀、虎头枪、亮银枪、盘蛇枪、五钩枪、青龙棍、黑虎棍、水火棍、赤金棍、开山棒、狼牙棒、青铜棒、貔貅棒，还有五千虎头盾牌手，头戴豹头盔，腰扎豹皮裙，大红巩裤，豹皮战靴，左手持盾牌，是右手倒提雁翎刀，姓黄旗那就是帅船了。船头左边站的是大都督毛玠，右边是副都督于禁，前军大将张合打红旗，后军吕谦打黑旗，左军文聘打青旗，右军吕通打白旗。汉路上马步军校总先锋是大将军徐晃，高挑红旗，他的后军李典打着黑旗，左军跃进打青旗，右军夏侯渊打着白旗。干嘛都是红的在前边啊？直指南岸呢、啊？南方丙丁火嘛，那就是红旗直指敌军。水陆接应使是夏侯惇和曹洪，护卫兼战使是许褚、张辽，还有五十只枣湖州巡警穿梭。随着大惊天动地一声炮响啊，跟着是战鼓齐鸣，上百面战鼓一齐敲，一下子听出几十里去，水声战鼓声都混在一块儿了。这时候各个战船扯起风帆，冲破激流，那将士们踏长江如履平地，刀枪齐举，喊杀声不绝，这可真是令出山摇动，杀气锁天空啊。曹操泯然大笑， 手指江东周郎啊，哼，指日可亲，老夫要唾手得江东啊，哎，这真是天助我也。要不是凤雏县连环计，我的战船能这么平稳吗？周郎啊，周郎，你这个娃娃特意的傲慢啦。那凤雏先生就在你江东，可是你目不识人。你说这人的心理状态也怪，曹操现在啊骄傲的不得了，可他呢相反倒看人周瑜挺傲气。他说周瑜不是打了个小胜仗吗？哎，他就忘乎所以了。其实啊，就这次赤壁大战呢，周瑜比曹操冷静得多。曹操摇头晃脑，这神气十足的样子，他的谋士程昱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。几步走过来，啊，丞相，中德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丞相，您看这个战船呐，锁在一块儿倒是不错，平稳倒是很平稳的。不过这要是打起仗来，对方以火相攻，我军可很不利呀。周瑜要是一纵火烧咱们，咱们怎么躲呀？要是不这么拴着，一只船着火，渔船可散，其他船都可以躲开。现在这一只船要着了，可就全着了。丞相不可不察呀。仲泽，你呀只有远虑，很少近谋啊。你想的挺远，不过眼前的事儿啊你还没看透。哎，荀攸听着这话别扭，他过来，丞相，仲德所言极是啊，他说的对啊。丞相，您怎么说他有远虑无近谋呢？
哎嘿，荀先生，还有你，今儿我给你们两个人说一说。我来问你们，现在是什么季节？
隆冬时刻，朝啊。
你们再看那浩瀚的长江，
荀攸和程昱举目一看，就看那江水波浪滔天，哇，一浪更比一浪高，后浪催前浪吗？这俩有点糊涂了，怎么了？我们让丞相留点神，他怎么让我们看江水呀？丞相，江水滚滚而流，
嘿嘿，什么风吹的这江面波浪翻滚呢？
哦，程昱荀攸全明白了，西北风，
嘿嘿，你再看我军兵扎何处？
说着曹操把脑袋这么一晃，这俩看了看，我军居于北岸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咱们在北边，现在是隆冬时刻，刮的是西风和北风啊。周郎在南岸，他怎么纵火来烧啊？如果周郎用火，嘿，西北风这么一吹，他是引火自焚呐、啊，他就把他自己烧了，还用二公提及此事吗？如果要是十月小春，我焉能不备？要是小阳春八九月十来月的时候啊，你们二位甭告诉我，我也不能这么干呢、啊、我哪能把船拴一块啊？那岂能与兵法相合？我违背兵书战策，我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船头众将双挑大指，我等拜服丞相用兵如神，丞相神人也，我火哗哗哗哗，怎么回事？这都乐呢。只有程昱和荀攸互相看了看，轻轻摇了摇头，他们把手一背，虽然都不言语了，
可是心里头也不踏实。
那么怎么不再劝几句了？还劝什么呀？昨晚上已经扎死一个了，谁怎么了？
俩人呢都尽在不言中了，
各自归班。
曹操传令，各个战船落下风帆，各归水寨听候调遣，不日就与周郎开战了。我手下多是些北方军校，不习水战呐、啊。多亏凤雏先生的妙计，要不然怎么能过长江擒周郎？
曹操的话还没说完呢，由武将之中撞出两位来。
丞相且慢，我等虽然生于塞北幽州，不习水战，可是今日也愿在丞相跟前讨一令，驾小舟去周郎营中斩将夺旗。
呀呵，曹操一看，好啊，我手下真有这样的勇冠三军呢、啊。注目一看，原来是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焦楚、张南。
二位将军愿讨令是不错，不过大战舟已经连锁在一起了，
没有那么多大战船。焦楚、张南一拱手，丞相，我们只要小舟，不要大船。这俩心说，要大船算什么能耐？丞相，您不是把大船全连上了吗？上头都铺好了板子了，我们也不拆，也不要，我们就要那小舟。我们要驾一叶轻舟到三江口取周郎的人头啊！
嘿嘿，二位将军，你们自幼生长在北方啊，乘船不便。这江南的水军呢、啊，他们常常在水上操练，水战精熟，你等不要以性命而惜呀、啊。
曹操这好心劝劝，别拿着命开玩笑。喝吧，这俩气的大叫一声，丞相何出此言？如果我们取不得江东战将人头，愿受军法。
哦，焦楚、张南听令，宰台，给你们小船二十只，
每条船上只能坐二十个军校，
此去江东讨战要格外小心，料也无妨。
说着话，俩人手提长枪登上了战船。小船不大，呵，驶起来可挺快，就奔周瑜的大营来了。曹操今天这排兵布阵，整个的阵势啊，人家周瑜都看见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曹操这儿一点兵，细作暴露大营。周都督登高一望，坐在那山头上，
带着亲军小校五百名，后面有一杆大道旗。
周瑜坐在山头这儿，这么一看，不住的点头啊。他挺佩服曹操的用兵。使都督更为高兴的是，凤雏先生的这个连环计简直太妙，非把曹操给蒙了不可。明摆着嘛，你看那船多稳当啊，曹操一定会高兴。他这么一高兴，必然轻敌啊，他认为江东可取了。
你哪里知道啊，凤雏先生的连环计呀，就把你曹孟德活活的给锁住了。
哎，都督看着看着，突然间就看由曹操的水寨中冲出二十几只小船来。干什么？都督心想，难道还想偷袭我的大营吗？感情周都督早就做了准备了，把兵将已经派完了，水路有两位先锋官是韩当、周泰。焦楚、张南的船呢、啊、刚刚一接近人家江东的防线。古代年间打仗也有防线呢、啊、当然了。 人家韩当周泰就看见了，两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，这船悄悄的打两边就圈过来。焦楚这船在前边，他突然发现唰从对面飞过来几条小船，不好，他奇怪，这船在哪儿来的？由水里边钻上来的，赶快开工。焦楚只见对面来的这些小船，船头上站着一将，头戴扎巾，身穿软铠，左手提着盾牌，右手提着长枪。焦楚不认识，正是韩当。他刚这么一打愣神，韩当俩脚一踹船头，噌就蹦到焦楚的船上来了，抬手就是一枪啊，一枪就把焦楚给挑水里去了，这位就杵了。旁边那张楠一看，心说怎么回事，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，那焦楚没了。他稍这么一丢眼神，由他的右侧里嗖的一下钻过一条小船来，别名叫浪里钻呢，随着那浪就滚过来了。紧跟着有人大喝一声，哈，手起一刀，张楠那脑袋就掉了，跟着就掩杀过来，被曹兵杀的大败。这时候曹操啊把援军派上来了，大将文聘也带着那么几十只小船。文聘要说在汉路上那是能杀惯战，可是今儿一遇韩当周泰啊，他也不是个了，叫二将杀的望风而逃。这俩人贪功心盛，还死追不舍，周瑜怕他们俩人吃亏，吩咐一声鸣金调回，嘡啷啷啷啷，随着一棒铜锣响，文金必退。韩当周泰把船队就收回来。正在这时啊，周都督就看远处里曹营水寨正局中的杏黄旗呀、掉下来了，一下子掉到江里了。周都督乐了，他笑什么呀？都督明白，那杏黄旗是指挥旗，这旗子一掉，指挥谁呀？曹军非乱了不可。再说古代年间打仗啊，有点宿命论，就是讲究点迷信。周都督认为这个杏黄旗一掉啊，对曹操不吉祥，所以他笑。那么这杏黄旗是怎么掉下来的？让风刮的呀。周都督这功夫就站起来了，由于他特别高兴，他右手一掏雉鸡翎，左手一扶佩剑。恰在这时，他身边一杆大旗让风吹的这么一打卷儿，那个旗的飘带正好扫到周都督的脸上，啪！周瑜打了个冷战，旁边军校就看周瑜都督刷的一下那脸就白了，紧跟着都督大叫一声不好，噗，口吐鲜血，扑通一声昏倒在山头。